弟兄姐妹，今日想同大家讲篇信息，叫做《一出埃及》。一出埃及是摩西之一，摩西的第一篇。一出埃及，摩西之一。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24-26节。我简单读一读，希伯来书十一章24-26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捍卫基督受的灵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我看引言，我爱摩西，我爱摩西。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日子里面，我认为呢，圣经里面真正有信的人就得一个而已，就是摩西。只有摩西一个出类拔萃，学立鸡群，真正被称为有信的人。其他人的信呢，阿伯拉罕固然都好了不起的，不过呢就不免即比较平和。而以撒、雅各、约瑟他们的信呢就更加平庸粗浅，就即没什么好看了。保罗的信呢当然都是了不起的，但毕竟已经是即新约时代，各种的启示都已经清晰明白了。要信呢，理论上讲呢就相对容易啲啦。甚至连主耶稣基督，我口里面当然唔敢对佢嘅信心有微言啦，不过潜意识里面呢，我总係疑心自己，因为即係佢毕竟係神嘅儿子嘛，一定有一啲嘅即係神奇嘅能力，有啲灵丹秘诀就帮助佢去信得容易啲嘅。所以呢，我总係唔能够一往情深咁样喺心底里面去佩服佢嘅。唯有对于摩西这一个凡俗之躯，竟然能够信到咁大仁大义，可歌可泣，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令我神魂颠倒，五体投地。今日想翻转头，这样的睇法呢就不免是粗浅同埋片面。这些不在话下噶啦，因为一切嘅信啊，都扣连在对天家、对天父和对他赐给我们的儿女名分的心情盼望，都是一体相同，本质无异的，是一样的。不过讲回转头，圣经却又不是一味地平均主义，将所有人的信都一律拉平不分高低的。摩西的信出类拔萃，学立鸡群，在某个角度讲仍然是千真万确，不容否定的。可以咁讲，摩西嘅信之所以即係喺有信嘅人当中佢嘅信係本质同内涵係一样嘅，係不分高下嘅。问题係摩西嘅信又高人一等，而佢嘅信高人一等嘅係在于佢嘅格係高人一等。呢、这个格点样即係高于寻常，即係好难即係用说话讲，即係只可以意会下啫。我自己係即係文学人，咁懂得即係用淨係用文学嚟即係做个比方。就好似即系读屈原嘅词赋，读杜甫嘅诗歌，读鲁迅嘅文章，相对于其他作家嘅同类作品咧，佢哋嗰个格咧就总系高好多嘅。仲系讲得具体少少啦。摩西嘅信呢、这个高出嚟嘅嗰个格究竟系啲咩东西咧？简单嚟讲，可以分做两点。第一点系比较客观嘅，就系话人皆有信，你罪多情，人皆有信，你罪多情，信爱同源。所以一切有信的人都应该是有情的。不过摩西的信却是更加深情无限，那里有骨肉情、民族情、家国情，还有更了不起的，就是他和上帝之间超乎想象的友情。之后我有机会再讲，里面真是饱满、沉重、深邃、曲折、绵长，大情大义都充满在摩西的信仰人生里面，足以感动天地，照耀千秋。这个就是我特别崇敬摩西的信的那个客观原因。我讲客观，因为这一点表面上看一上来大家或者都会同意，而多数的牧师和学者大概都会同意。不过如果真的这样呢，就告诉大家听，我就不会这么爱摩西，我特别爱摩西，甚至爱到有些心痛的，还有第二个远为曲折的主观原因。主观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忠厚、清善、 以實含怨，眾口稱善，以實含怨。好多人口裏面就讚摩西，但摩西一生到死，甚至直到現在，他仍然蒙受住好多誤解和怨惑。我好早就發覺，有不少的牧師和解經家總愛對摩西說三道四，胡說八道。在聖經明明白白地讚賞摩西的地方，例如希伯來書的這段經文，他們就跟風來大讚一通，甚至將他捧到上天。但在聖經如實地記載摩西生平事蹟的地方，例如記載他40歲的時候殺人逃命，記載他80歲的時候上帝呼召他的時候他推三推四，記載他晚年更加在盛怒之下來到擊打磐石這些事蹟的時候，他忽然之間這些人就擺出一個道德家甚至聖人的嘴臉來到落井下石，一尋白踩，就指責摩西說他魯莽衝動，犯了殺戒，沒有信心，自以為是， EQ 太低，沒有領袖風範，甚至是晚節不保。這些的牧師和解經家就懂跟紅頂白，只會用他們那些抽象的教條和教規坐在冷氣辦公室裡面來到量度人。我已經講過很多次，真正的信必須是有血有肉，摩西的信背負著多少的血汗和眼淚。我疑心這些的牧師和解經家連條邊都揩不到。這些人他是自古至今就涉據著一個很高的地位來到指手畫腳平頭品足。聖經裡面這麼偉大但又這麼被众人误解受尽屈辱的，除了主耶稣之外就一定是摩西。如果摩西的信一直都受到合理公道的评价的话，我就不会特别喜欢他的，因为他已经得到他应得的嘛。但没有，摩西伟大的信到今日仍然是含冤莫白，饱受曲解。不过呢，亦正正因为摩西的信是这样含冤莫白，饱受曲解，就更加足以证明他的信的确是超越群伦，非同一般，不是凡夫俗子可以理解体会的。本来讲摩西的信随便可以讲一年半载，不过为了保存回希伯来书11章本身的脉络和主旨，即是他着意突显的是各人的信的一体相同，而不是高低有別。我就忍下手，只是用兩篇的信息來到去簡述摩西的信。這兩篇分別就是一出埃及和二出埃及。今天先講第一篇，如果之後還有機會的，我會再詳細為大家解說刻畫摩西他超越群倫那個動人的信。我們看第一點，摩西因著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讲到摩西的信，我们很快就会想到他后来80岁的时候怎样浩浩荡荡地带着可能多达200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及在红海一举歼灭法老全军的那些的壮举。不过呢，圣经作者他更加希望我们在意那个信仰的内涵，而不是外表的那些的表现。摩西其实在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的40年前，他自己已经一个人一个人出了埃及一次，那次就是一出埃及，一出埃及亦都是今日要讲的那个重点。故事大家熟悉的，我只是根据经文简单讲一讲。有两段经文，有一段是出埃及记二章十一到十五节，出埃及记十一到十五节，嗰度话后来摩西长大，佢出去到佢弟兄嗰度睇佢哋嘅重担，就见到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嘅一个弟兄，佢左右观看见冇人，就将个埃及人打死咗，就藏喺沙土里边。第二日佢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个欺负人的话啦，你为什么打你的同族的人呢？那个人就说，边个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啊？难道你要杀我，好像杀那个埃及人那样？摩西就怕他上来，就说啦，这件事一定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件事，亦都想杀摩西。 啊，但是摩西就躲避法老，就逃到去米甸嚟到居住。嗱，另一段经文记载相关嘅事迹嘅就系希就系呢个《使徒行传》七章廿三到廿九节，嗰度话他就指摩西，长到四十岁，心中喜悦去看望佢嘅弟兄以色列人。到嗰度见佢哋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佢，就护庇佢，为嗰个受压人报仇，打死嗰个埃及人。佢以为弟兄必明白神系藉佢嘅手搭救佢哋，佢哋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佢就劝佢哋和睦，话你哋两个兄弟啊，点解彼此欺负呢？那个欺负邻舍嘅就将佢推开，话边个立你作我哋嘅首领同审判官啊？唔通你要杀我，好似琴日杀嗰个埃及人咁样咩？啊！摩西听见呢个说话就逃走啦，寄居喺米甸，跟住嗰度仲生埋即系两个仔。嗱，根据呢两段经文所记嘅事迹嚟到讲摩西信心。嗱，我哋好快、好自然就会讲到摩西点样有民族气节啊，有骨肉之情啊，仲有信仰嘅执着，就唔肯称为法老嘅女儿之子。意思系佢唔肯以埃及王子嘅身份嚟到独享荣华，宁愿同佢以色列嘅同胞同甘共苦。嗱，咁嘅讲法大概冇错，我等人都会再讲。嗱，不过大家读经如果唔系人云亦云，而系多少用心去细想嘅话，有一点系唔能够唔有所交代嘅，就系摩西点样对待佢嘅养母，就系嗰个即系法老嘅女儿。嗱，埃及人特别系法老王逼迫以色列人系一回事，但法老女儿对摩西毕竟有救命同埋养育之恩，咁又系另一回事。我哋睇圣经点样记载。出埃及二章五到十节嗰度咁讲，嗰度话法老女儿嚟到河边洗澡，佢嘅使女们喺河边行走，佢睇见一个箱喺芦笛喺啲芦苇堆里边，佢打发个婢女攞过嚟，打开个箱一睇，见到系个细路仔，个细路仔就喊，跟住嗰度圣经咁话，他就可怜他，法老嘅女儿就可怜呢个婴孩呢个摩西，就话这是希伯来人嘅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就跟法老女儿说，我去跟你在希伯来妇人里面叫个奶妈来好不好呢？法老的女儿就说好啊，跟着童女就叫了孩子的母亲，即是摩西的亲生妈妈来。法老女儿跟她说，你将这个孩子抱去，你帮我喂奶，我会给你供的。跟着孩子的妈妈就抱了孩子去，即是喂大他。跟着孩子长大，妇人将他 带到法老女儿那里，他就成为他的儿子。而这个法老女儿就帮这个孩子摩西改了个名字，就叫摩西，意思是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大家留意整件事，法老女儿是明知救回来那个希伯来的孩子，她明明知道这个希伯来人，即是说她这样做也是违抗了她父王要杀绝希伯来男婴的命令，咁就同摩西嘅亲生父母系一样噶，而且佢既然能够一眼就认出摩西系希伯来人，我就有理由疑心佢亦都一早就知道所谓奶妈、所谓乳娘根本就系摩西嘅亲生妈妈，即系扮唔知咁解。呢位法老女儿从某个角度睇，实在即系好有大义灭亲嘅嗰种气度。但我上面已经提过，已经强调过，摩西的信他的格之所以高人一等，正在于他特别有情，对于这位即颇有仁义之心，而对于摩西就更加有救命和养育之恩的养母，这位法老的女儿，摩西可以全不念旧何不动情吗？我在上一篇讲章再三强调过，真正的信心必须是具体的、有处境的、有血有肉的。摩西当然爱自己的骨肉同胞，崇敬自己祖先希伯来祖先的信仰，但他绝对不是一个狭隘自负的民族主义者、冥顽不化的那些原教旨主义者，或者是滥杀无辜的恐怖分子。摩西天生就是个多情人，对法老女儿不可能冷酷无情地说反就反，不似得今日啲人即动不动就造反，三反五反，逢乜都反。我哋读圣经要读得上心在意。希伯来书十一章廿四节咁话，摩西因着信 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个长大了究竟有几大呢？使徒行传七章23节话咗俾佢听，他将到40岁，即系话差唔多40岁，就心中喜悦，看望佢嘅弟兄以色列人。嗱，我哋睇到摩西呢个长大了系将到40岁嘅时候，其实就唔细啊。如果佢系个狭隘嘅民族主义者或者教条主义者，老早就应该跑翻去佢同胞嗰度，又或者调转头。利用他王子的地位就密谋政变，推翻埃及人的统治。但摩西没有这样做，他是迟到40岁才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我们再看经文，虽然说摩西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但圣经没有一道地方是记载他要反叛他的养母，就是反叛法老女儿本身。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重点是不贪图埃及王子的尊位和荣华，以及珍惜他希伯来人的身份和信仰，却没有冲着他的养母法老女儿的任何暗示。甚至我们看到后来摩西40岁的时候杀死埃及人，以及80岁的时候公开和法老王作对，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不是摩西故意挑起出来的事。因为摩西单单就摩西本人来讲，不单是法老女儿，其实整个埃及其实对他都是有恩的，给他最好的教育和供养。而我们亦都看到摩西本人对埃及亦都没有什么本然的敌意和仇恨。我讲多次，摩西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或者原教旨主义者。不止，即我试下大胆的假设，摩西要等到他长大之后，即是将到40岁，一个不算小的年纪，才心中喜悦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甚至并没有想到真的要脱离埃及或者公然反叛。后来杀人的逃亡，这些是大部分的意外和被逼出来的。部分的原因是他仍然感激他的养母法老女儿的恩义，不忍心公开反抗埃及以致伤害这位年迈的母亲。对于摩西这个大仁大义的人，这个推想完全是合情合理甚至必须的，因为这样才更加见得到他的信的格究竟有多高。连对仇人或者仇人的儿女，他都这么讲道义恩怨分明，才称得上，才配称为大仁大义有信的人。这个情节多多少少令我联想到大卫两次面对他的宿敌扫罗的时候，却是手下留情，不忍心杀害毕竟对他有提携之恩的扫罗。又想起三国演义里面在华容道上，关羽因为念及昔人知遇之情而义释曹操的片段。但大抵一切大情大义的人品性才情都是一体相同，死咁捉住几条抽象嘅教条同埋教义，然后就六亲不认咁去照足字面執行，睇起上嚟好似大有信心，其实係冷血无情。呢种比上帝仲要公义同埋神圣嘅人，其实係非常可怕。就唯有有信嘅人必须同样係有情，因为无情嘅人不能信。大家諗阿伯如果係无情嘅人，他怎能够在上帝赐下的那件羊皮衣上面就看得到上帝的慈父心肠？阿伯拉罕这一系列的先祖如果是无情，他又怎样知道天父的本意是要赐给他们更美的家乡和更美的名分？无情的人怎能够信有情的天？这些有信的人都是有情，不过摩西却是更加多情，甚至因为太多情而蒙受不白之冤。就连他的敌人的女儿那敌对的恩义他都不敢忘记，这一点就更足以证明摩西的信是几咁超越困难。第二点， 佢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嗱，当然，摩西因住信长大，就唔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嗱，解释嘅重点咧，仍然应该摆翻喺后边嘅，系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至于我第一点嗰、那个详细嘅解说，目的系要大家放低嗰啲狭隘肤浅嘅民族主义同埋教条主义，用一个更加动情嘅心胸眼界去明白摩西之所以唔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嘅嗰个真正嘅意义同埋伟大嘅内涵。事实上，即系埃及人对摩西本人系有私恩嘅，对以色列全族却系有功仇，就正系即系情仇两不分，爱中偏有恨，恩怨同重。啊，这个好耐之前一套香港电视剧《啊倚天屠龙记》里面嘅主题曲。啊，我哋一定要知道，摩西嘅信系处于一个咁样左右两难、恩怨纠缠嘅处境里面，当中佢挣扎痛苦、进退两难，实在即系难以言喻。啊，咁令我即系真系谂起《倚天屠龙记》里面嘅张无忌，仲有就系《天龙八部》里面嘅乔峰或者叫萧峰。最后，摩西公而忘事，佢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嗱，不过我哋一定要搞清楚，导致摩西同埃及人决裂嘅关键唔系公仇，佢唔系要报仇，佢唔系要刻意咁要为以色列人报仇，而系嚟自另一重更加伟大绵长嘅亦公亦私嘅大恩。系乜嘢呢？嗱，当年将佢从水里边拉出嚟嘅系佢个养母法老女儿，但摩西从佢嘅生母亲生母亲嘅口中就更加知道，真正将佢从水里面拉出嚟嘅系以色列嘅上帝，系出于以色列嘅上帝不可言说嘅恩典同埋拣选。所以对佢真正有救命同埋养育之恩嘅系上帝，而呢一份嘅恩义亦都必须扣连联系于以色列一切有信嘅先祖上面。意思就是说，摩西蒙恩既是上帝直接对他的关心爱护，这个是私恩，亦都是他父祖辈间接给他的荫庇，这个就是公恩。啊，这里面一点都没有矛盾。法老女儿的养育之恩，以色列先祖的庇荫之恩，上帝的拣选救命之恩，摩西通通都不敢滑望。于是他一生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报恩。头那四十岁，埃及宫中尽孝，报答他养母养育之恩。四十岁的时候，出去看望他的骨肉同胞，报答先祖庇荫之恩。八十岁的时候，领同胞出埃及，千辛万苦去报答上帝拣选之恩。明白这样，我们先至明白即是经文的对比究竟在哪里。经文说，摩西宁愿选择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都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明示暗示摩西在埃及宫中做了什么最大恶极的事，而且圣经说到他，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样我们更知道，即使是埃及王宫的时候，摩西都已经是一个很端正勤奋的人。再者，就算享受一些宫中的所谓荣华财宝，亦都不是什么罪。记得圣经是没有禁欲主义这些这样的想法的。令摩西觉得有罪的，不是他享受了埃及王宫里面的某种快乐，而是他深深自责，为什么只有他自己一人独享？点解只有佢自己一人独享？有罪嘅唔系享乐本身，而系撇低自己嘅骨肉之亲嚟到独自享乐。我讲过，摩西亦都唔系唔感激于法老女儿嘅恩义，佢只系哀叹呢种恩义点解唔能够遍及佢一切同喺一位上帝应许之下嘅骨肉同胞。再好嘅嘢，如果只系得佢一人独享，对于大仁大义的摩西都是罪，而他一人独享的东西越好， 摩西的罪疚感就更大。但这个就是摩西的信，他的格之所以高人一等的地方。所以一个人独享宫中之乐就是最终之乐。重点不是那个你享受紧的到底是什么乐，而是一人独享就是罪。罪是背叛了自己的同胞。调转来讲，摩西甘于同自己的百姓同受苦害，一起受苦，这个就是义。重点亦都不是他受什么苦，而是同受，一起受。但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一人独享更加背叛了上帝的恩义和祖宗的荫庇，忘记了自己蒙恩不是因着自己和为了自己，而是有着上帝的心情口意，并且蒙受着先人的福音。先祖这些先祖曾经为这样而付出了很多努力和牺牲，所以自己一人独享，忘记要使到同胞，这个是先祖的愿望，同埋万民，这个是上帝的愿望，令到他们得福的那个使命。不管自己正在享受的是什么乐，通通都是最终之乐。总之是罪定是义，不在于外在的行为，而在于你有没有紧紧扣连在你同埋上帝同埋先祖，即係上帝子民嘅关系。嗱，以关系为本，呢个係基督信仰讲信嘅基本嘅向度。第三点，他看为基督受嘅凌辱比埃及嘅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嗱，有啲解经嘅人咧，就捉住字面，就纠缠喺摩西系旧约嘅人。对于什么新约关于基督的教义应该就不太明白，于是就花很多唇舌去解释他捍卫基督受凌辱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这些是无中生有的。其实希伯来书的传书主旨以及第十一章这里的信心名单，正正是要打破这个所谓新旧两约的隔阂，高度地突显自古至今一切有信的人都是一体同信的。有了新约的启示，很多旧约的预表和信息是清楚了，可以这么说。但信仰毕竟就是信，古往今来信的定义都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旧约里面的人有他们未看清楚的地方，所以他们需要信。我们今日所谓新约的人何尝就什么都看清楚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林前十三章那里讲过，我们不是什么都清楚了，特别在末世的苦难、逼迫和欺哄的里面，有很多似明未明的东西同样很需要信。我们同我们信仰的先辈起跑的地点不同，起点是可以不同，但终点却是一样，都是遥遥地盼望着基督回来带给我们的更美的家乡。对于我们所有人，这些都是未见之事，都同样需要信，都同样需要信。再回头看回这一节经文，第二点就是告诉我们，罪是指到一个人没有进入一个适当的关系，并且没有尽上这个关系所预设的本分。二就是调转头讲，指一个人进入一个适当的关系，并且尽上这个关系所预设的本分。对于摩西脱离埃及回归以色列，就是进入一个适当的关系，并且尽上这个关系所预设的本分。将摩西的典范放大到包括所有基督徒，即连同旧约信徒在内的处境，就是脱离世界回归基督。脱离世界回归基督，摩西宁愿不要埃及之乐，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重点不是当中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算有是另一回事，而是埃及不是他的家乡，和他没有真正的名分，他不属于埃及，埃及亦不属于他。摩西他宁愿和以色列的同胞一起受苦，重点亦都不是以色列人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而是以色列是他的家乡，是他原出的家乡，亦都是他盼望中的家乡，和他有真正的名分，他属于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属于他。 一个人认定上帝赋予佢嘅身份，即系名分，安身立命，呢、这个就系义，亦都系信。我讲过，信心嘅终极赏赐之一系得着上帝儿女嘅名分。大家谂，如果一个人连人间嘅名分，例如家族身份、民族身份，都唔珍惜爱护，佢会爱惜即系爱护上帝赐俾佢嘅名分咩？嗱，所以安分就系信，咁样有信嘅人先至配得到神儿女名分嘅恩典。嗱，最后结语，你上家吗？你上家吗？嗱，今日系一个即系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实利主义嘅年代。嗱，所谓有奶就是娘，啊，识捉老鼠嘅就系好猫，呢啲咁嘅观念已经成为打不倒嘅真理。嗱，我系中国人，祖籍系即系广东嘅珠海，以前叫中山。佢系出生喺澳门一个葡萄牙嘅殖民地，少年时候就移居香港一个英国嘅殖民地。嗱，后来为咗即系旅游嘅方便，我攞咗个葡国护照。佢系即系拿住呢个咁样嘅护照过关嘅时候，心里边总有一种讲唔出嚟、抬唔起头嘅失落感。一个中国人。他是活在一个英国殖民地，又拿着个葡萄牙的护照，算是什么人啊？我讲过，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了有奶就是娘，能够方便过关的，理得他是什么国籍的护照呢？如果你这样想，那就算了。那你听这边道，甚至听希伯来书一系列的信息，大概都白听了。应该知道，人之所以是人，甚至人之所以能够信，就因为他懂得上家，他要寻找自己生命的根源和归属。我拿着一张可以说是不属于我自己的葡国护照，已经失落成这样，何况摩西四十年来领着一个不属于他自己的埃及王子的身份，是几咁痛苦、失落甚至羞愧。我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够堂堂正正做中国人，佢系闪闪烁烁咁冒充葡国人，已经有愧于心，冇办法安身立命。摩西一个咁样即系有信服多情嘅人，就一定更加有愧于心，唔能够安身立命，一定要揾到佢自己生命嘅根源同埋归属，直到上诉到上帝所拣选嘅列祖列宗，以至上帝自己为止。嗱，民族感情唔系民族主义啊！对一个人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第一，他可以建立一个人神中追远、感恩徒步的优美性情，奠定一个人高尚的信仰人格。他的信那个格的高低基本上就是这样来到奠定。第二，只要不要固步自封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样仿古寻根的这个诉求总可以帮助你锲而不舍去寻找天地根源，也都强化你对更美家乡的向往。换句话说，就是帮助你将信仰扣连在一个广阔的天地，而不是个人的感觉和短暂的利益上面，大大地坚固你的信仰。又告诉大家，共济会其中一个重要的阴谋，真是要消灭所有人的民族感情，好建立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让敌基督上位掌权控制全球。嗱，这个不是电影情节，大家只要有眼睇，圣经的预言和现实的发展都话俾我哋听，这个日子离我哋唔远。所以我哋要好好学摩西，好好学佢咁样坚执住自己的民族身份。当然仲要懂得层层咁上进，最终藉着基督，直找到即爱的根源，我们的天父为止。摩西当年他大仁大义、施恩念旧、慎终追远的信，引导他一出埃及，自己先脱离埃及的牢笼，追随上帝，再带领他的同胞二出埃及。当年相对于摩西的埃及，属灵上讲就是今日相对于我们的世界。我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大仁大义、这样的施恩念旧、慎终追远的信，引导我们都出埃及，远离世界的牢笼，追随耶稣基督，直到得到那个更美的赏赐呢？ 但愿上帝都帮助我们。